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讲义的236页最后的一个科判，对不对？最后一行九柱星我们已经上完了，那接下去要上科判己巳的子辰咎，那内容是从237页开始，237开始，那这是禅波罗蜜最后的部分了。那我们待会讲完这两页呢，就要进入波若波罗蜜哈。嗯，波若波罗蜜前面待会今天讲的哈，大家可能还会觉得，还没有进入那个深度啊。等真的进入的时候呢，又不好理解哈，浅又太浅了，深又太深哈。有些内容哈就是这样哈。嗯，不过导师很有善巧哈，由浅至深哈，让我们慢慢适应啊哈。好，我们先看讲义237页啊，上面的那个偈颂，讲禅波罗蜜最后的部分呢，就是要辨别那修了禅定过后呢，那怎么的状况可以认定呢？这个是得到子成就，就是成就禅定啊，啊，子成就就是成就禅定。然后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第一，子成就的状态啊，那在修定的过程里面，纵使还没有九柱星修的没几个哈，但是只要开始向内摄心的话呢，多少身心都会感觉到舒适啊，愉快的一种清安。那也一定会有日处或动处的发现哈。那这一些其实是因人而异啦，有些人的报体哈，就是比较容易上火，有没有？就是他的那个四大哈，火大哈，有一些人的果报体啊，他就是比较容易火大，比较会吃肾哈。所以有一些人坐禅的时候，或者是静下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生病的时候啊，就很容易观察，其实我们的报体哈，有时会每个人会有多少不同哈，所以这些经验看导师的解释，看起来哈，跟我接触那个南传缅甸禅师的一些说法，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同哈，但是大致上原则相近啊哈，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哈，这种禅悦啊哈，我们说禅悦为始啊哈，禅的喜悦不竟然每个人的感觉一样的，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同了哈。就很像比如说会有热处的话呢，有一些人如果他身体的火大本来就是比较炽盛，所以他坐下来很容易感觉身体就很容易热起来啦哈，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是每个人不同。那动处的话呢也是一样啊，就是风动嘛，风在动嘛啊。那气在动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动触啊。那经过某一些穴道，如果是心非常宁静的话，你会感觉到它好像是那是经过红绿灯哈，你经过那个地方，它就会明显一点。就是在古德里面都有说哈，像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也有说，假如我们坐禅坐得非常好的话哈，就是本来你身体有一些地方已经是不是很健康的哈，那你在注意你的气的导向的时候呢，它可以把它调好。所以比如说我们有时上班哈，工作哈，我们都是同样一个姿势哈，比如说脊椎不是很正确的坐姿啊什么的，那长久起来会有胸闷啊，或者是说胃不舒服这一些。那如果是按照禅修的这一种经验来看的话呢，假如回到家里或者平常没有上班的时候都有常在打坐的话呢，它可以修复一些不通的地方啊。但是这个也要有一段时间的练习过后哈，才有这样子的功效啊。否则我们这样久久打坐一次，那个你要得到那种功效就是比较难一点啊。拜佛效果会不会好一点？就是拜佛他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但是跟禅定当然还是不同。 还是有一点不，因为禅定的时候他的心比较宁静嘛，所以他能够气通的那个部分可能会比较深细一点。对，拜佛也有啦，拜佛像我们学员就有一些年轻的同学都说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啊，所以平常不去运动的那些人哈，他就利用那段时间去拜佛，所以一举两得。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说要修复一些，比如说你一些，其实我们的报体哦很麻烦，有时我们某个部分酸痛哦，你怎么去推拿，怎么去按摩哦，怎么去放血哦，都没有效。它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些气堵住啊，或者是说你的同样一个姿势已经变成我们的肌肉纤维化，有没有？现在很流行这个问题啊，哈。那假如我们平常在工作或者是在生活的时候，你觉得某个部分自己太过已经是干扰到我们身体的话呢，那就要留意了，那就要留意，你不要让它导致了纤维化或者硬化过后你才去就医，那个都太晚了，那个太晚了啊。所以如果打坐的话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就因为它一开头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你放松嘛。这个就是很大的不同啊。好，再来看，那一开始一直到第九住心，能无分别无功用的任运呢，还只是类似定。你看到第九住心都还没有得到禅定的啊，所以我说九个修完呢都还是类似定的境界而已啊，还不能说成就定啊。那这一定要怎么样呢？九个修完过后呢，那升起身心的清安乐，引发身心精进呢，与我们的所缘境非常自在，有堪能，这个才是称为止成就啊。那我们底下呢会继续看哈，他有说是由心清安呢引起身清安啊。我们看下面二的地方哈，就有谈到了二。发定的时候跟触定的情形，那如果发定的时候呢，起初顶上有重触现起，就是头顶上会很像被重重的击到一样啊。你有没有被人家打过头顶？没有的话回去试一下哈。重触头顶啊，顶部。但是我在学南传禅法哈，它就没有这样子的形容。所以我说因为我们每个人过去都累积的那种响运齁，或者是那种感觉不同啊，所以当你禅修或者修止观，你所体验到你所看到的情况齁，那种像啊，有时都不同的。所以只要你有同样的一种禅知出现啊，就是假如你得到喜悦过后啊，得到清安过后，假如你的舒适呢是能吻合寻思喜乐一心，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检定你是不是得到禅定了啊。所以不是用这种重处不重处这种来检定得不得禅定的，是以五禅知来检定你有没有禅定的啊。那这一种重处过后呢，它不是会导致我们头痛了啊。老师这里解释说是非常舒适，而且会引发身心清安，那由心而影响身的清安啊。那这一点是一般我们的观念里面是刚好倒过来的，我们都以为说那由身体影响心啊，那实际上在禅修里面如果维系来说的话，应该由心宁静到某个程度呢，它可以影响我们的身啊。不过这个问题也是看初学者来说了。如果初学者的话，心还没有办法非常集中，但是如果他身体哦可以放松的非常彻底的话，他身就会感受到很多清安了的啦。啊，只是这里是以入定的那个状况来说了啊。那这一种乐遍身体的每一部分呢，彻骨彻髓。那《杂含经》形容为就好像。你们有去冲过那一种现在的那种叫做什么 SPA 有去冲过吗？啊，我们小时候就是去那个瀑布那里玩哈，它 经典形容就好像你在瀑布底下哈，那个水，你就是你得到乐清安片身体的那种感觉哈，是从就是从你的顶上淋那水淋下来哈，然后它会很像就一直灌到脚底这样，它那种清安乐是这样的，是全身的，很像那个水哈从头顶灌下来，然后一直流到脚底这样。那这一种片身乐的话呢，就是禅定里面所特有的形容啊，这些在经典里面有了哈。那当时内心非常的震动，那经典形容为身心永耀啊，身心永耀。那这些清安乐其实是跟身体相应，因为由身而引起的哈。那内心依旧是无功用啊，无分别的坚固。安住所缘，这才名为得定。所以他是经过这种，导致是说经过这种冲动性，或者是这种非常猛烈的喜悦过后呢，那内心依旧呢保持那一种无分别无功用的任运自转的那种心态呢，对于所缘非常的坚固呢，才名为定。假如那些感触啊，那一种触受升起的时候，你懒着它，或者是你放不下它，那还不能够得定呢，就对了啊。好，看阿拉伯数字二，从此出定以后，行住坐卧都会有这样的余事啊，好像常在定中啊。那如再修止入定呢，慈心不善，一下子就会入定啊，这个升起身心清安，而且不断会增盛起来。那这个也是，如果是说我们有参加过类似八关斋或者一些共修法会哈，我们离开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这种在共修里面的喜悦啊，会带在身上一段时间，有没有啊？但是这一种假如你不保持，或者是你不让它持续的话呢，这一种喜悦是很快就结束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颗啊，就是集五哈，简易记，就是简别我们佛教还有外道的禅定有什么不同啊？第一，通遍的定德，就是大家共有的定德哈，定的功那些功德啊，大家都有的。那成就定，那由定所发起的殊胜功德，基本上有三类哈。第一个明显。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哈，就是心非常的明净，所缘在心中现起啊，明显安住明显啊，如万里无云空中的明月一样啊。那这个我们前面讲很多了。第二，无分别，就是内心安住于所缘，任运自转，了了分明。那不曾有什么作意的功用啊，就是无分别。待会导师还会跟我们分析无分别定跟无分别慧两者是不同的啊。再来第三，那在这当定境当中呢，有身心会升起非常殊妙的啊微妙的这种清安。那对于那种离恶止恶行善的力量啊，非常的强大，而且它是。自然哈、发生在身心上升起是非常自然。这个我们平常初学者或者是没有修过禅定的人，在止恶行善方面呢，那一种勉强性哈、那一种不自在性呢，是差很大的啊、差别很大。那因为我们初学者都是这样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是假如得了禅定哈、按照这里来看的话，他是不会再如逆水行舟。就是他会非常积极的去止恶行善啊，那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不同。那第二行这个有一个重点哈，就是我们简别得禅定的人哈，那自己有没有如此呢？这个是很重要哈，就是于欲静自然不起懒着，就是一般我们对于五欲啊，凡夫都会主动想去色声香味触啊，都会想去获得，对不对？那得了禅定的人呢，他对于这一种色声香味触呢，他自然不起懒着，就是他不会主动去碰触去追求，但是呢 跟对尘有的那一种色声香味触啊，它还是会自然的接受，然后自然的在那边就是对应它啊，它不会像我们没有的人去想到它有或者想去追求啊，那两者是差异很大。那大有染着不了的情况啊，就是如我们说如莲花荷花叶上面的水呀 啊就是流过那个荷花的那个叶瓣呢，那个荷花叶啊，或者莲花的叶子、啊，那水都不沾啊，那如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一种禅定的那种离欲的功能啊，是导师说最低阶段的定境就有那样的神妙。你看，最低哦，哎，还不是最高的，这个是久住心过后得到那一种，就是位置地定而已哦。啊，味道地定而已，所以你看它的定境竟然有这样子的功能啊，还没有到飞翔飞飞翔处，还很远呢啊。好，第二，内外禅定不同啊，那可能引申的弊端，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啊。第一，那四处世间啊，或者大乘小乘。所修的禅定呢，啊，还是有不同啊。我们来看，但是这种禅定是大家都可以共学的啊。看最后一页238。那第二，这里也是有一些分别内外道的一些重点哈，我们一定要留意啊。导师讲得很明白哈，就是偏好修禅修的人哈，第一个。有的人会以为不读不诵三藏经教呢，以为这只是增长自解啊，对于修持没有多大用处。那在这种远离圣典专心修习，凭自己的一些修持经验就以为了不得啊。那这些在时下我们也看得很多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辨别啊。第二个圈圈，那由于这种禅定能达到离欲的功效，所以他在欲界大家的凡夫里面呢，大家都是欲界众生嘛。当在这种五欲炽盛的这种境界里面，那修禅定的人他可以对这一种无光实色的这种境界呢无动于衷的话呢，那这些人通常内心里面都会觉得说，诶，他比别人高超很多了。那对于这种的话呢，老实说，那有的人会以为自己断了烦恼了，不染着这一种欲望啊。实际上这个是禅定的一个自然效用而已啊。再来第三个圈圈，那由于任运的无功用无分别心，这个是属于定啊，无分别心啊，这属于禅定维系的不动，那就以为是无分别智的物证啊。那这一点是非常的不同。那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来鉴别。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东西哈，比如说我看这个教室，我用比如说大家看哈，你们看是看整个佛龛啊哈，啊我看是看大家，我看大家这样子整个教室的话，那假如是无分别心的话，就是他看是一个范围那么大的范围，但是他不会分别说，诶，这个是某某人，这是小李，这是小张，他不会分辨。他纵使会分辨呢，他也不会知道说，诶，这个是在生灭，那个是在生灭，他也不会分辨。他就是笼统的知道一个轮廓，一个定向。那无分别心是如此，那无分别智是怎么样呢？他可以也同样有无分别心的那种功用，就是因为他我们要得到智慧的话，你一定要有禅定为基础嘛，对不对？所以你这种沉静的心也是有，就是你看到整个教室的那种情况，你也看得到，你也非常的宁静看得到。同时呢，也可以观察到，就是每一个众生在每一个情况啊，他的志向还有他的共相，他都明明白白。就是他虽然是叫小李，很清楚，那这个形体呀，这个小理呢，它是五蕴合合而成，那它也是无常、苦、无我，有这种自相跟共相的话，那在无分别的这种沉静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了别智的话，才是所谓我们佛教的无分别智啊。 跟无分别心的差异就在这里。那要简别的话，最简单就是，假如有三法印，有空性智慧的话，就是无分别智。这样了解吗？啊，好，第四个圈圈，由于定，由于起定后的于事呢，会让我们错觉以为动静一如，常在定中啊。那有的人甚至以为自己已经解脱成佛，那得四禅以为得四果，那这些都是成为增上慢或者是大妄语，这一点我们都要谨慎。好，阿拉伯数字三，有这样修持的人，其实导师说在我们欲界这个人类里面还属于少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还是很迷惘的啦，还是很散乱的，那既然可以在这一群里面能够修到禅定，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了。不过这一种修禅而不修慧啊，那以为禅那就是般若，那是永远都不能够深入出世法啊，是很可怜的啊。所以我们来听闻佛法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我们鉴别我们任何的经验啊。所以不管大家你做梦做到什么很特别的梦也好啊，或者是你突然遇到一些情况齁，你都无动于衷，或者是好像常在定中，这种感觉我们都可以用自己学习到的这种佛法之见来鉴别。假如你对于这个境呢还是非常的懒惰，非常的执着的话，那可能这个是有问题的。那这一点大家要清楚。好，最后第三，定依观慧而成就差别。这是共世间的定道初阶啊，就是九住心啊等等啊。但是呢，由观慧而可以称为差别，称为什么差别？就是假如只是修禅定的话呢，那这个是世间而不是出世间啊，是小乘或者是大乘。怎么鉴别呢？我们底下来看啊，得到未道地定以后，这里开始哈，二底下三个圈圈呢，就是要鉴别。假如我们有了基本的禅定之后呢，可以鉴别你决定要走这三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继续修禅定，叫做修六行观，咽下心上啊，就是注脚39，有没有？六行观就是苦出障，或者是出苦障啊。心上呢，就是净妙理啊，这个叫做修世间的色无色定啊，世间的禅定。那第二条路呢，就是观三法印，无常、苦、无我，或者是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就是入声闻乘啊。那第三个圈圈呢，就是有这样子的基本定过后呢，就直接观法空性、不生不灭、三轮体空，这个就成为大乘的禅定，或者是进入了大乘般若的范围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了基本禅过后呢，那我们应该要怎么选择自己的路？那这个是我们学习成佛之道，就是导师要衔接上去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关键处就在这里啊。那三轮体空就是我们前面上过啊，就是施者、受者、施物，三者不可得。注脚38，看大家看一下哈，我讲一下重点。注脚38，第一，九地无漏定能断结死，这九种禅定呢，能够让我们断烦恼。就是最低最低的是未道地定，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啊，九住心过后呢，得到身清安。那身清安过后呢，会得到身精进，身心精进。身心精进过后呢，会得到这一种喜悦，过后才进入未道地定。那基于最初阶的定，基本定的就是未道地定啊。所以在九地里面，就是九种地里面呢，未道地定是最初阶的。那其他的就是四禅啊、三无色定，还有禅中间，这九种呢，都可以让我们引发慧。但是最初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到未道地定啊， 假如我们要开发般若智慧的话，三无色定呢，除了非想非非想定啊，除了非想非非想定啊。好，第二，为什么初禅以上的味道地定，就是净分定，不能够引发无漏慧呢？啊，我们看那个出体字的地方哈，顺正理论，他说唯出净分一通无漏哈，一通无漏，就是只有在初禅前面的那个味道地定才能够得到无漏慧，那后面的那一种禅定前面呢也有味道地定，也叫净分定，但是都不能够得无漏。大家有这一本《成佛之道讲义》吗？有吗？哈，里面有一个图表哈，大家可以回去参考哈，就是在57页这个院长的讲义哈，57页有一个图表啊，那就是在初禅前面的那个味道地定才可以开发无漏慧得解脱啊，其他的味道地定都不可以啊。不过南北传有一点不同的说法哈，我们现在导师这里我们都依北传的说法啊。好，那禅波罗蜜我们到这里就告段落，不晓得大家禅波罗蜜这里有没有什么疑问？好，请
师父，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哦，就是在那个入，就是即将要那个发定的时候哦，
第几页？
就是我们刚刚讲237页那边，就是这边有讲到定的，当然这边是讲定的德啦。那我是在想说，是不是明显无分别这点两点在未发定的时候，其实这两点也是有的，很容易做到前面是一二嘛。
哎，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其实那跟到第三这个阶段，跟那个发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区别？
没有啊，就是到第三的时候，他最主要是提到那个身心的清安乐啊，身心清安乐这个地方。
那这里无功用是指什么意思？
你说第二段
就是往那个那个上面那一段二发定时候出定那个无功用，内心依旧无功用无分别的坚固安住所缘呢、啊？
无功用，你看前面就有了嘛？你看236哈，第九住心，第九个就有了。236中间哈，第九等持。假如你对于比如说数息观你能够专注欲气呢，非常的功夫纯熟，不要再加功用，无作行而任运自在，无散乱相续而住，那这个就是属于等持第九住心。那这一些的话呢，它最主要就是所谓不加功用，就是我们比如说就很像嘛，你开车如果你开顺了，其实你就是那个手固定那个方向盘就可以了，你不用使力，因为你没有转弯，它的路都直直。像我们在美国齁、大家有去过那种欧美，你们就知道齁、他们的路都直直的呢，很直很远哦。假如你真的是稍微没有人跟你在旁边在那边八卦一下齁、真的会睡着哦，很直很远，所以那一种你就是不用使力了。也不用怎么样，你就是在那个所缘上非常宁静坚固齁，就是叫无加功用。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一二明显无分别很容易做到，那到那个微妙清安乐这个地方，你怎么导到这里去？就是说你在过程当中在禅坐的时候
怎么样，你
怎么会变成到把一二阶段都同时具备了之后到第三点的状态？
有时它是同时发生的，
有时候是同时。
对呀、对呀，它只是分析说禅定里面有这三个内容，它并不是次第可言啊。对呀，有时它可以一起有的。
那因为师父刚刚讲说，这边是自然就是升起止恶行善的心，那其实就是加入你的观了嘛，可不可以这样讲？加入你的 怎么讲，就是智慧般若这方面。刚才我
没
有讲说苦空无常，
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
这里还没有。对，这里只是通定通片的定德，就是不是修佛法的也有这样子的定德，身心的清安，然后离恶行善。为什么？因为善本来就是定，本来就是善心嘛，我们讲它是属于、
哦、所以如果加了刚刚我们讲的苦空无我那些的话，就是变成说你已经到禅定的初味道，就是
最后面
的禅啊，或者是说二禅这样上去了。
不是，
不
是，
也不是，
不是。你说你会无常苦无我的话，那已经转关了啦，你从基本禅里面转关了，转修会了啦、嗯。那你修无常苦无我的话，因为这个是二乘会嘛，所以你修的就是解脱道了。那假如你在基本禅里面，你转观是不生不灭，一切法空，这个就转入般若蜜这样，大圣的这样，所以有这样子的不同。
然后我有一个疑问哦，这个我想也许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也会有相同的疑问，就是那如果说我们修禅定就可以有那个禅般若蜜，然后甚至到般若蜜，
嗯，
那我们为什么要拜佛？拜佛修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前面有上过嘛，哈，它是属于前方便里面的一些加行。那拜佛其实在佛陀时代是没有的啦，啊，但是礼佛是有啦，礼佛三拜这种是有，但是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北传的加行这样子拜的方式啊，以前是没有的这样。但是它可以是一个加行，我们到般若的时候哦，待会就会讲到。有一种家行叫做，我们前面好像有上过嘛，哈，有上过，没关系，待会讲到十法行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啊。好，我们来看新的讲义啊，239般若蜜啊。慧度就是般若蜜哈，智慧的度哈。那先赞叹般若，然后才开眼后面的内容啊。般若是值得尊敬的理由啊。先来看为什么它值得尊敬。般若是佛法的根本啊，智慧是佛法的根本啊。那般若是凡夫圣者的差别所在。也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差别所在，所以一切的无漏功德，一切的三乘圣者都是依般若智慧而来啊。所以经典有说，你想学声闻地也要听般若，你要学辟支佛地也要听闻般若，你要学菩萨地也要听闻般若。所以般若在共法上来说，它就是无漏法，解脱烦恼的法就叫般若啊，我们待会底下就会分辨哈。所以第三，唯是般若能显示佛法超胜于世间法的特质啊。所以真正假如说我们前面上禅般若蜜还不能完全显示佛法的一种特质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内容呢，我们就要理解得很好。因为这个般若蜜的内容才是佛法的特质，就对了。啊，那所以假如大家你有一些部分不理解的话，就欢迎大家举手发问。
启师父，我可不可以再回到刚刚那个禅定这边，
禅般若蜜
这边。
嗯，
我们刚刚讲说，就是说你入定了之后，就是说发定的时候，那其实你对于你的，就说你在定中的时候，可是周遭接触六尘的时候，其实你是了了分明的。比如说外面你入定的时候，我在强调是不是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就是说你入定的时候你已经在定中了，但是比如说你的周围有什么声音，或者是说有人讲话，但是你仍然听得到，你也了了分明。
嗯，
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心又被他，
如果按照进入禅定的话，
又被拉到那里去了吗？
没有，如果按照入禅定只成就的话，它只有意识 前五识不起作用，所以你应该不会听到声音。
哦，应该是不会听到。那不是说入禅定的话，不是木头啊，别人用引磬敲你出定的时候，你还是听得到啊。
对，那个是有出定的作意，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大家都知道说，哎，这样子的动作呢是请你出定，所以我们做的时候，自然你听到这样的声音，哎，就会出定。
不是，那不就是听得到吗？那怎么会说前五识不起作用呢？我现在就是不太了解，就是说你入定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对周遭环境你都不知道，还是就是说其实你也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哈，我们等一下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啊。嗯，我们先来上一些进度啦哈，待会第二堂课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嗯。这个问题很好了哈，嗯，好，我们继续来先看般若的第二的部分。般若是出世圣法的根本依处啊，就是出世间圣法的根本依处。那所以三乘的解脱呢，为般若啊，是他的所依。所以，假如我们要成为圣人的话呢，一定要学习般若。那一切诸佛皆从般若出啊，所以般若经形容这个般若波罗蜜呢为佛母，佛的母亲啊。那如经中说，般若能生诸佛，哎，他是能生诸佛啊。自度菩萨母就是自度啊，自度就是般若波罗蜜嘛啊，般若波罗蜜是菩萨的母亲，方便啊，方便会是菩萨的父亲啊。那这个就是般若跟方便两者呢，是带引菩萨成佛的最主要条件啊。第三，般若为三乘圣者的生母，那般若到底是小乘法还是大乘法呢？所以其实在解脱法来说哈，我们三身功法的时候已经也有提过，那达到解脱的时候，其实那种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其实假如你不是以再生的时候，或者是你以你修行人的本愿来说能够分辨大小圣的话，其实在那种法性无分别法性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区别它有大跟小。在法性里面呢是没有分大跟小，就很像什么叫法性，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体验到的空性，台湾体验到的空性跟印度当时所体验到的空性都是一样的就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一月般若的广义说啊。那般若的广义呢就是能生圣法，这是关键字啊，就是般若能让我们升起圣法，也就是三乘共学的法门啊。第二个圈圈，般若证入空性来说，那声闻如毛孔的空，菩萨如太虚空。不过两种空呢并不是质的不同，而是量的差异而已啊。嗯，好，我们看下一页。三受度合为相相能彻底，就是三受度合就是兔子马还有大象，为相相就是唯有大象呢能够彻底。假如大家看一下注脚五，你就能够理解，就是这三种动物过河啊，兔子呢因为都浮在水面，因为它脚很短嘛，对不对，它没有办法垫底啊。那马呢有时是会浮起来，有时沉下去，还踏到一点点底啦。那大象的话呢是完全从头到尾呢都是能够脚呢都磨到地啊，所以这个就是声闻独觉还有如来渡河的一个不同的譬喻。但是大家动到就是身体接触到水啊，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解脱的圣法无漏法呢都一样。嗯，浅深不同，但是气入法性流呢都一样啊。哦。越这个意思说， 三乘的观慧可以有方便浅深不同，但根本特质是不许有差别的。第二，越般若的生意说，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譬喻，就是般若有什么生意，就是他说如国王和合，与国王和合而生子，母以子贵，就跟平常人生育有点不同。他这个是经典的譬喻，就是看注脚六，注脚六大宝积经，宝积经里面呢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就是譬如一个国王，他的夫人假如跟这些下人啊贫贱的人私通生了孩子，这个宗旨是皇后她跟那些下人生孩子呢，她还不可以成为王子，对不对啊？因为不是王的血统。但是假如看第二行最后，假如是国王跟人家私通而生下孩子的话，反而可以升为，可以称为王子，因为他是国王的血统。那这个要譬喻什么呢？你看第二行前面，声闻众亦复如是，就是虽同证这个法空性，但是不可以名为如来真实佛子。那你看第三行，这些国王的这种宗旨是他是私通的生的小孩啊，因为那个母以子贵，所以初发心的菩萨亦复如是，虽然没有居住佛的功德，还是往来生死，但是他可以称为如来的真实佛子啊。所以这一个譬喻呢是很巧妙哈。好，我们回到本文。依此般若是以菩提心相应，大悲心相应，还有呢五度所庄严的般若哈，是五度庄严的般若。那这个般若还可以摄导一切功德而向于佛道啊，所以般若呢但属菩萨，能生诸佛。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七啊，注脚七为什么说般若是但属菩萨呢？那看出体的字就知道了哈。第二行，为世俗地，所以说般若但属菩萨。为什么是世俗地呢？你看注脚七的第五行最后面，凡夫没有般若啊，这个是很容易明白。但是为什么声闻辟支佛也没有呢？他里面也是解释说，他没有慈悲，所以呢一心向涅槃，所以不能具足般若波罗蜜。那菩萨成佛过后，他的这个般若就转名为一切种子，有看到吗？注脚七的最后一行，菩萨成佛时转名为一切种子。所以真正要说这个般若呢是不属佛，不属声闻辟支佛，不属凡夫，但属菩萨，有没有啊？就是菩萨才需要的，因为他要带领他去成佛啦，需要般若带领他去成佛啊。好，回到本文第二个圈圈，般若现证法性啊，不但不会如二乘那样的去入空寂，就是沉寂自空啊，有这样子的语词啊。那反而会方便善巧，成为一切功德的摄导者，成为一切波罗蜜的种相。这个我们在上很多地方的时候已经有提到，比如说在谈布施波罗蜜的时候，持戒波罗蜜的时候，假如他们谈到最后说，你假如不跟般若相应的话，不跟他相合的话呢，你的布施不管你做到多么彻底，都是属于世间的布施，还不是属于菩萨道的布施，不可以称为波罗蜜啦啊。所以它是一切波罗蜜的种相啊。好，最后两行，不论哪一方面来说，般若决定是出世圣法的特质， 那不是布施禅定的所等啊，所能够比美的哈、哦。而为了生死与成佛的必修法门啊，所以般若他谈到后面的时候呢，是就是几乎导师的不公大乘不公法后面的最重要的就是般若波罗蜜，他占了非常非常大的篇幅，然后再谈了什么呢？我空啊，法空啊，这种多三四门不生啊，哈，不自作，不他作，不共作，不无因作这种啊，所以我们越到后面呢，就越没有故事可以讲的啦，因为全部都是讲这种。啊，都是般若的内容哈、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稍微忍耐一下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梗二啊，依次修正。现正由修得啊，现正慧啊是由修而来的，修复。那修呢是由闻思而来啊，那闻思当然要由善友或者是善知识听闻而来啊，所以呢这些都属于慧的所依啊，都属于慧的所依。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41页。般若的种类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世俗般若，一个是深意般若啊。那什么叫深意般若呢？就是真实的般若。导师说，其实真正要称为般若波罗蜜的话，它只有深意的般若才有这样子的资格称为般若波罗蜜啊。但是这种真实的般若，它是由修习而来，就是它不是你去祈求可以得到的哦。般若波罗蜜你是祈求是得不到，或者是你希望呢师父给你也给不到的，也给不到。所以老师在这里讲得很白，就是它是由修习而得的现证慧啊。修习而得的就是假如你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是解脱的必备的话，你就要主动的去学，主动的去修，而不是被动的啊。所以这个修习的话呢，我们要修行的话，就是你要有这样子的动力跟主动。假如没有的话呢，这个般若永远都是离我们很遥远啊。那这种现证的般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们来看，如经说，般若定实相，这个实呢，就是如如不动的意思。这些般若的智慧啊，空性呢，是如如不动。甚深极重，那智慧轻薄的呢是没有办法，世俗智慧的轻薄是没有办法可以跟它相比的哈，是故不能称或者不能称啊。那这个就是经文般若经的一个说明。那它的白话解释其实是在二啦哈，我到时讲义我会修改，其实一跟二应该要合并起来。他的解释，导师对于这个经文的解释就是在第二项的第一个啊。般若本是世间固有的名词，以简则为性的理智啊。那现证实相的般若为世间所从来没有，当然不能够以世间固有的名词来称呼它啊。所以这种世间的智慧，因为它很轻薄，所以这种甚深的般若空慧呢，你用世间固有的名词是是故不能称，所以你用什么都称呼不准啦、啊、他意思是这样啊。或者是没有办法测量也可以啊，这个称啊有测量有称呼等等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称呢有好几个意思啊。好，我们待会因为还有讲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语词，我们休息一下啊。